也是同工，然后也有分工。所以我们讲义上面打两个同工，那么其实应该写得更清楚一点，同工与分工，同工与分工就会更清楚一点。
底下是分工。
在大的工作上面是同工，在创造这个工作上是同工，但在创造这个大的项目里面呢，他们有不同的分工。救赎这些事情他们也是同工，然后在细微的地方，天父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没有重生我们，是圣灵重生我们，那这个是分工了。那另外我也介绍一下，上礼拜提到一位神的仆人 John Owen， 他说把这个三位一体，与圣父的灵交，与圣子的灵交，与圣灵的灵交，用一本书来解三方面的题目如何跟圣灵来交通敬拜，如何跟主耶稣来交通敬拜，如何与父神交通敬拜，他写了那么厚的一本书。那假如你觉得我没有时间 来读这本，而且它很多英文是 Latin English 是17世纪的英文，读起来蛮辛苦的。那我把我过去读完了，把它做了个 summary， 假如你们需要我会把那个 summary 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会摸到它一点的味道那么它不单写与圣与神灵交 communion with God 很注重这个内在生活与神交通。那他的圣灵论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他写了两大本 Volume 3跟 Volume 4两大本写圣灵的工作跟位格跟恩赐那假如你有兴趣先了解一点关于 John Owen 的圣灵论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华神的书里面放在里面出版的，或许我下这个影音给你们，他特别的圣灵的恩赐有非常好的一些看见，比较 open 的一些看见，可以说是比加尔文 open 太多了。他不完全否认圣灵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他承认有，但是他在某方面，比如说预言的恩赐其他的恩赐，他比较有点保守，但已经算是很 open 的一个神学家所以你要研究他对圣灵的看法，这两本是很好的书。那么假如弟兄姊妹要继续参考有关圣灵方面的书呢，除了我放在这里上面，在这个抽屉下面还有一批假如你要写 paper 要找资料可以跟我登记，可以 check out 这些书一次可以 check out 两本，或者你有特别研究的需要要更多的都跟我讲。那么上礼拜假如你已经 check out 一些书没有登记的，就再重新补登记，或者你看一看或许漏了登记大家都看一看这本书做补登记一下。好我们需要写一个其中的研究报告，一个 paper， 那这些 paper 的题目我就写在这篇讲义今天的讲义上面有关于三位一体的，什么叫圣灵末世重生等等，特别第23题灵恩的第一波的优点或缺点，只写一波就够了，或者你要选第二波的或者选第三波的现在你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波那么讲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甚至所谓第四波现在看到圣灵在带领的还不是很明显，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已经看到有一个的 tendency 跟特点在那边好，我们再翻到旧约以斯结书36章我们再说明一下圣灵在旧约的工作，特别旧约的圣徒怎么得救，刚刚有同学问到，我们先看以斯结书36章27节，以斯结书36章我们一同来读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循我的典章。所以将来在新约里面，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把圣灵 放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放，表示一个 permanent 的 residence， 不是好像临在一下又离开了，有工作需要临在，工作做完了就离开了，乃是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到旧约诗篇的大卫的认罪的诗篇，啊，求神不要把神的灵啊离开他，在旧约会离开的，但在新约不会。但是假如我们犯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就会离开我们，啊，他还是与我们同在，但是他就不说话，不做事，你读经没有亮光，祷告没有能力，然后遇到很多问题啊，圣灵就不做工了，啊，所以我们犯罪，神的恩典不会显多的。对，我们在新约，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神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但假如你犯罪，圣灵就不做工，也不说话，也不引导。那么旧约的圣徒怎么得救呢？基本上旧约的圣徒不是靠守律法得救，这是第一个观念，一定要弄得很清楚。神给摩西十条诫命，不是因着他们都守住了十条诫命他们得救。我上次提到在西乃山四十昼夜，神跟摩西讲了很多话，除了讲这个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原文是 Ten Decalogue， 就是十句话，十句话有多久就讲完了？就算怎么慢，三分钟就讲完了吗？为什么神好像那么长期讲了四十昼夜，讲些什么啊？就那么长的时间跟摩西在山上谈了，谈了，讲了，讲什么，啊，重点啊？讲制造会幕的方法，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怎么献祭，怎么赎罪。所以摩西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为什么神那么看重这个会幕？除了十条诫命之外，就把会幕献祭的真理启示摩西，因为神知道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当人类堕落之后，亚当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传律法而得救。那神为什么还是要把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呢？为了让他们说什么？知罪。律法是要我们知罪，当我们知罪之后，我们就要赎罪啊，这个罪的问题要解决啊。怎么解决呢？就被引到会幕，靠着献祭赎罪，接着信心献祭赎罪。为什么这个羔羊这个献祭能够除去他们的罪？不是这个羊本身有什么能力，也不是个羊的血本身有什么能力，你把这个血摸到全身也没有用。这个羔羊是因为是预表谁啊？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这个羔羊的血有功效，是因为它是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将来要为我们献上。所以旧约的圣徒，他们凭着信心献祭，凭着信心仰望这位弥赛亚，他们是先得救耶稣，后钉死付这个赎价。我上次说了，就像我们在台湾坐火车，我不晓得中国坐火车能不能先上车后补票的，在中国也应该有嘛，对不对？就是这种例子，旧约的圣徒是先上车了，先凭信心献祭赎罪，耶稣后为他们补上。我们新约的圣徒在 New Testament， 我们是凭着信心的眼睛回顾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赎罪，我们今天得救。耶稣的救赎是超越时间空间，凭着信心就可以超越。所以旧约的圣徒不是凭着守律法得救，乃是凭着信心。 律法让他们知罪，让他们能够守律法得着什么啊？不是得永生，是得什么？啊，得祝福，存活得福啊！我们要看一下《申命记》一两处的经文。我们看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也要像他们一样守律法。旧约的人凭信心得救，我们今天凭信心得救。旧约的圣徒跟律法的关系如何？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跟旧约律法的关系也是如何？千万不要以为十条诫命是旧约的，是过去的，是给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就不需要守律法，千万不要弄错。不要以为一守律法，哦，这个律法主义，这个是不是福音神学？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第五章32节，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假如他们好好遵守神的十条诫命，尽量去遵守，他们就能够继续的承受迦南美地，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不会被赶出去，而且会存活得福。而这些福呢，在《生命记》28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假如你有时间呢，都回去看《生命记》28章，很多的福。好，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就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最少讲到九方面的福，各样的祝福，让他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让你不生病，不就是说这种特别的病会生到。啊，当然这种自然律的生老病死还是会有啊，但是神特别会保守你，免去一些灾害的病啊，神会祝福我们的，在物质方面祝福我们。所以同样，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假如我们好好遵守十条诫命，这些献祭的律法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个真体基督已经来了，这些旧事的影儿过去了。献祭律法我们不需要遵守，礼仪律法不需要遵守，但是十条诫命我们今天还是要遵守。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且耶稣要求我们不但在行为外面遵守这些律法，从心里面遵守这些律法更难，要求比以前更高。但当我们真的愿意从心里面行为去遵守十条诫命，神会让我们存活得福，各样地上的祝福、家庭的祝福、经济的祝福、健康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受亏损，经济上有困难，甚至家庭有困难，但我不能论断说每一个都是因为他们不遵守，但因为也有 exception， 也有约伯的哈这种例子。但是假如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遵守神的十条诫命，我们 in general 会得着各方面地上的祝福，真的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的家庭、健康、事业各方面都会蒙福的。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只要信耶稣就不需要遵守这些诫命。我们信耶稣，让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而且神的诫命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好让我们从里面有能力，里面有动机去遵守这些诫命，来成全律法。好，其实刚才啊有同学问到的啊，我们也不能花太多时间了哈。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新约跟旧约圣灵的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旧约圣灵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持久性的，在圣徒的身上；但在新约，圣灵是普遍性的，每个基督徒都得着圣灵的内住，而且圣灵是长久的、持久的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圣灵的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跟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是不一样的。
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我们或许以后会特别说明什么叫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浇灌，什么叫圣灵的浸，其实观念我们都要弄得很清楚啊，其实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讲义，我们到 page 2要特别来认识圣灵的位格 the personality of the Holy Spirit。 对，圣灵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 dunamis， 圣灵会让我们有恩赐能力，但是圣灵绝对不是一种力量，也不是一种超自然的经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圣灵好像类比成一种经历，哇，在那个聚会里面发热了，发麻了，哇，在那边抖，哇，倒在地上，然后看异象啊，或者说讲预言，有些超自然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圣灵，对圣灵的渴慕跟追求就类等为这种经历的追求，好像在那个聚会里面没有这些经历，没有倒下来，就好像没有遇见圣灵，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很多的教会不知不觉把圣灵当 level， 把圣灵类等为这种的超自然的经历，很少人真正去认识圣灵，去经历圣灵 as a person， as a person， 这句话很重要， to experience him as a person， not as a power， not as an experience。 可能你经历圣灵没有发热，没有发抖，没有倒下来，也没有看异象，也没有讲方言，但是你还是可以 experience him as a person，这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As a living personal God， 把它写下来， As a living personal God。 Personal God。 19世纪英国神所重用的仆人斯布珍被称为解经王子，假如你看他的讲章，你发现他对圣灵真的是有那种位格的认识跟经历，他真的是听圣灵的声音，他真的跟圣灵有很亲密的那种的团契跟交通。斯布珍是非常福音派的，所谓福音派的，但是他对圣灵有很多的经历，他也有一些圣灵恩赐的彰显，将来我可以把这些资料找给你们。近代神所重用的仆人Benningham 在这里有本书叫什么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Welcome Holy Spirit。 他经历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 person， 他每天早上跟圣灵 say good morning， 像跟圣灵问安，仰望圣灵如同朋友来带领他走一天的侍奉跟道路。他读经他就仰望圣灵启示，他跟圣灵很亲密的这种个人性的关系，这种 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赵永基牧师也做他的见证，哇，他神学院毕业出来为神大发热心，哇，拼命的去那边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很快的教会建立到5000多人，但是他都发现教会到了5000多人之后好像都没有办法突破，就没有办法继续增长，然后他觉得好累好累，牧养一个5000人的教会很累，今天很多中国教会1000人，我说100人啊，我们后面有师母在哈，就知道牧养教会哇不容易的哈，会很累的。他说累得不得了，教会也没有办法去突破，他都在神面前祷告寻求，原因在哪里？这个圣灵向他说话，圣灵说你要认识我 as a person，要认识我，跟我有团契交通，好像一个朋友，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就会带领你帮助你，让你教会继续的突破 啊，结果他在神面前真的认罪悔改，过去忽略了圣灵的位格，只好像是利用圣灵的能力，却忽略了这位圣灵 as a person， 就好像很多的弟兄结婚了，只是把太太当作煮饭的人、洗衣服的人，却忘了他是有位格的，因为姐妹要跟他谈心、交通、了解他的需要啊，要听他的心事，都没有时间了、哦、这些东西啊，这些好像都是 luxury， 但是不是 luxury， 是必须的，否则这个煮饭、洗衣服的 service 慢慢就会没有了啊。所以不要只单单注意那个圣灵的恩赐能力，圣灵啊，你来带领教会增长啊、用灵风把人吹来教会，不能只是求这个，你要认识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跟他有团契、有交通、有这种 fellowship、 有这种 intimacy。 哇，当赵牧师看见这个真理，他真的是悔改，而且去欢迎圣灵，去经历圣灵，跟他交通、祷告、敬拜，哇，圣灵的恩赐能力都浇灌在教会，教会就增长5000-1000，到现在多少万？差不多100万了哈。啊，有人说70几万，有人说100万。啊，75万最新的资料。对，所以看到哇，神就让他的教会就是倍增又倍增。啊，当然感谢神，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系统不是在韩国，是在中国大陆，一个教会系统可能有6000万。隐藏着不同的家庭教会，但是他们就是一个系统，方程教会一个系统，6000多万啊，所以可能将来更快有统计数字，最大的教会也不在亚洲，在哪里？
非洲。
非洲，哈利路亚！哇，神用他的仆人邦基，一场聚会是几百万人信主啊！将来可能最大的教会，增长最快的教会，不在亚洲了，在非洲了。然后将来最大的福星是在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其实回教徒都要归向耶稣，那么福音就传回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 focus 是在中东回教国家，我们得着中东，得着回教国家，就是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的差选的重点放在非洲跟中东。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位校友已经开始做中东回教的施工啊，我们要保护他，不要提他名字，但是要为他祷告啊，已经被拆派出去，这是神幕后的心意，求神让我们真的清洗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去到中东传福音啊，得着这些回教徒，得着这些犹太人啊，犹太教徒啊，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都要得救的，我就抓住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是有位格的神，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来提到他的位格啊，你要再引用一些经文，看到他是一位有位格的同在的神。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5章第3节，第5章第3节，我们一同来读。彼得说：“亚拉里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怎么样？”欺哄圣灵，所以圣灵不是一种能力，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同在者，你欺哄他好像你欺哄一个人一样，看到吗？你骗他欺哄圣灵，他是有位格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我们每一次崇拜之后都领受这个 benediction， 愿主耶稣的恩惠什么，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同在。这个交通，我们和本是翻着圣灵的感动，其实翻得不好，是应该是交通。原文是 koinonia， 可以写在你的讲义上面。koinonia。原文是 koinonia， 是 fellowship， 跟他的团契啊，交通还不够明显呢、啊。 是跟他的团契，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我们需要跟圣灵有团契，因为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Fellowship with him as a person， 这个是我们每个礼拜崇拜之后领受的 benediction， 但是我们从来很少很少跟圣灵 fellowship。 我们会跟主耶稣 fellowship， 等候主，亲近主，我们跟天父也有 fellowship， 但是我们却每一次领受了这个 benediction， 我们却从来没有，很少跟圣灵 fellowship， 很少跟圣灵讲话。你没有跟圣灵讲话祷告，就没有 fellowship 了。你跟一个人讲，你从来不跟他讲话的，算不算 fellowship？ 不算嘛，对不对？但是神的话都那么清楚的祝福我们，教导我们要跟圣灵有交通团契。你心里很难过，你就跟圣灵说：“圣灵啊，求你来安慰我。”这是你的Major job， 因为你的名字叫 Comforter， 你不来安慰我，谁来安慰我？姐妹不能安慰我，丈夫也不一定能够安慰我，圣灵啊，只有你能安慰我。你试试看，将来跟圣灵祷告交通，你会发现马上圣灵就安慰你，你内心的伤痕、内在所需要的医治，圣灵马上就医治。你真的是就经历圣灵的安慰，那个 comfort。现在我们很少经历圣灵的安慰，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叫跟圣灵交通。哇，读经读不懂，然后第一个反应打电话去问王院长，打电话问这个老师，找 commentary， 对，这个也很好，但是你要先祷告，因为这是圣灵要做的。圣灵要怎么样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主要的老师你不去问，来去问这个人那个人，但这个也很好，我不是说不要问牧师哈，也要问，要三管齐下。你不跟圣灵先祷告仰望，那你就去问，你听了也不懂。假如你有先问，你要再去问老师问牧师，哎，你就懂了。或者你祷告完再读的时候马上就懂了，圣灵都让你想起一些别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还是要祷告，跟圣灵祷告，接圣灵交通。哇，今天你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或者你今天要做一些事工，你要跟谁祷告啊？跟圣灵祷告，因为是圣灵引导我们啊。所以让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里面来看到圣灵真的是有位格的同在者，他要来带领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讲到圣灵的 first name 是 comforter， parakletos。 我们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放的保惠师，我想大部分人都听不懂什么叫保惠师，所以英文圣经比较好，放的 comforter， 安慰者。那在原文的圣经是 parakletos， 我们中间有上过希腊文译的啊，希望不要忘光了，这些希腊文还是有用的。是两个字根组成的， para 翻成英文是P-A-R-A， 有没有什么英文字是用 P-A-R-A 的？ Parallel， 对不对？平衡，对不对？放在旁边啊， Parabole 比喻都用 Parable 啊。所以 Para 的意思就是 by the side， 在旁边， side by side， 圣灵是哪一位站在你旁边 side by side 的？但是我们常常忘了他，他站在你旁边的圣灵就是那一位被差派，如同主耶稣站在门徒旁边的那一位恩师，圣灵站在你旁边的。好吧，我们现在讲圣灵欢迎你，哈利路亚，他在你旁边啊，其实他的名字 Para 在你旁边做什么？他 他在你旁边这个字 Kratos 原文是从 Kaleo 这个字变来的，是 call， 他在你的旁边来呼召你，召唤你，向你说话，来引导你，安慰你，向你说话的那一位。所以圣灵的字根原文是阳性，但是他的工作像母亲拍拍你安慰你，是母性的工作。特别这个字也用来描写当一个基督徒面对难处，或者一个人面对这个法庭的审问，他不晓得讲什么话，要圣灵就好像站在你旁边的这位律师，他会保护你，告诉你讲些什么话，不要乱讲，圣灵引导你的，把合宜的话语放在你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他要在我们里面做 comforting 的工作，因为他的名字就是 Parakletos Comforter。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但是他们信主之前在心灵里面过去受了很多的伤害，在原生家庭的在人际关系的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些伤害没有得到医治，他没有被释放，所以他的灵命很难突破，他就可能有一个自卑感在那边被捆绑，或者说有一种的孤单，或者说一种的自我保护，种种的问题。那你说他读经不读经啊？他每天读经，侍奉他也侍奉，但是好像就是有些东西绑住他，在过去的这些的所谓包袱或者伤害没有被处理，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为什么感谢神过去这十几年越来越有教会看到这个 inner healing 的重要，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透过神的话跟一些的牧师的辅导，让我们得着内在的医治，得着圣灵的医治，得着圣灵的光照，让圣灵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意象、新的图画、新的经验，来取代我们过去那些旧的经验、伤害的经验。那么希望将来我们在内在医治里面有一些专门的课来讲到这方面，很丰富的。现在神也透过国美江牧师在这方面做很多的服事，也写了三本的书，这方面是很重要。我们在牧养教会需要帮助弟兄姊妹用话语的 counseling， 但是 inner healing 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 field， 是透过与圣灵的同工来做 inner healing。 所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安慰的工作、医治的工作，不单是外面的医治，更重要是里面得着医治、得着安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圣灵是真理的老师，他是 teacher，他是有位格的，因为的老师。我们发到约翰福音14:26，我们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会指教我们，而且在这里用这个他要将一切的事，这个他的原文是 akinos， 是一个阳性的，不是一个中性的，表示他有位格，他是一位的老师，要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特别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特别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试探、遇到问题，要发脾气了，要犯罪了，圣灵就让你想起圣经的某一句话，你就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试探。这个想起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圣灵这方面的工作，让我们去想起。圣经读是读了，但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你没有神的话让你想起来抵挡这个试探，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所以发现耶稣 他进食祷告四十昼夜之后，撒旦用很多的话来试探他，他就有神的话，而且是很适合的话，圣灵让他想起这些话来对付对抗撒旦的试探。第三，圣灵是我们的 good companion。 约翰福音14:17-18讲到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而在加拉太书5:25讲到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其实在原文圣经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是放作 Walk in the Spirit， 是与圣灵同行。 Walk in the Spirit， 他是我们最好的同伴，我们与他同行。那么 J.I. Packer 写了一本书，就是 Walk in the Spirit， Keep in、中文翻作活在圣灵中，就是用加拉太书5:1的经文 Walk in the Spirit。 然后他在书里面，假如你有时间翻一下他这本书，他在这个 page 200235页到262页里面，他都讲到说，假如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圣灵的位格与临在，跟圣灵与圣徒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认识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更能够带来我们个人灵命的成长跟更新，是要从圣灵入门。记得加拉太书讲吗？从圣灵入门。所以圣灵是要荣耀基督，高举圣父，没有错的。但是如何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荣耀基督，高举天父，乃是要从圣灵入门。假如我们跟圣灵有更多的团契交通，更多的倚靠圣灵，更多的靠圣灵致死肉体，我们就更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更认识耶稣，更能够经历天父的慈爱。那圣灵不单是我们的同伴，更是我们的引导者。我们去参加一个旅行团，我们需要有一个向导，有个 guide， 圣灵就是我们的 guide。我们走在人生的这个旷野里面，我们需要圣灵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 guide。 我们看加拉太书5: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看到吗？圣灵要引导我们，他要 guide 我们，他要牵着我们的手走前面的道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是忽略了圣灵，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伴侣，他是我们的引导者，他是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都忽略，我们也没有经历。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从圣灵的一些属性，圣灵有爱，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看罗马书15:30，罗马书15:30，圣灵的爱劝你们，看到吗？接着圣灵的爱，圣灵有爱，所以他是有位格的，他不是一种能力，他有爱，他也有担忧。不要让圣灵担忧，以弗所说4:1， He grieves， 圣灵会担忧的。要圣灵有意念的，有 mind，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看罗马书8提到圣灵的意念，罗马书8:27， 我们和合本圣经翻作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啊，这里翻的意思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有意思，圣灵有意念，翻的意念更好，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随己意，他有他的意念的。然后圣灵也有意志， The will of the Holy Spirit。 我刚才提到过年的前书十二章，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我们，有他的定义，有他的意志。所以你就发现圣灵会命令跟禁止。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他有他的意志，圣灵有他的stubbornness， 他的固执的一面，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因为他有他的意志跟定义。使徒行传是六章，而他所定的都是好的，是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怎么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圣灵有意志有定义，然后也禁止他们。要圣灵有代求，罗马书第八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怎么为我们祷告。要圣灵也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章，不但是我们做见证，圣灵的见证才是最重要的。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我们只读27好了，25的后面，就要为我做见证，耶稣要为耶稣，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呢？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里面 convict 那个人，来感动他，来光照他，在里面给他一个里面的见证跟肯定跟看见，让他能够从心里面去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所以神要用我们基督徒这些外在的见证跟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他能够接受是圣灵的 internal witness， 圣灵在他里面做感动、光照、见证的工作，好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才能够得救。所以你从这些的角度，圣灵有爱、有担忧、有意念、有意志、有禁止、有代求、有做见证。你看到圣灵是谁啊？是有位格的 ，as a person， 不是一些超自然的经历而已。然后我们的讲义下面提到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我们时间只剩下大概五分钟，最少我们可以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圣灵跟教会基督身体的关系，就是圣灵的浸。什么叫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当我们一讲到圣灵的浸，常常你会想到什么？啊，就想到方言。因为在灵恩第一波，特别是五旬节中，神召会的教导，圣灵的浸的一个的证明，或者说一定要有的证明 ，the evidence of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is speaking in tongues。你要经历圣灵的浸，就要讲方言啊，这是他们的教导啊。那我上礼拜有机会到生命树灵粮堂给他们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教导，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的浸跟方言的关系。那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面，我早一天会特别讲方言跟圣灵的浸的关系怎么一回事，什么方言跟圣灵充满的关系又是什么一回事。但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圣灵其实最宝贵的工作，就是带下圣灵的浸在我们当中，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这才是最宝贵的工作，这是基督奥秘的身体。那个 camera 要转一下，把我们带进基督奥秘的身体，成为基督肢体的身体的一部分，接触着圣灵的浸，圣灵把我们进入 baptize us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这才是叫做圣灵的浸。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是关于圣灵的浸，正面的 teaching。 我们读圣经不要单单只是读一些的事实的记载，事实的记载跟描写不能够完全成为我们的一个教义，我们的教义要建立在 teaching， 在圣经里面的 teaching part。 啊，因为很多的事情的描写跟记载不能 repeat 的。假如你把出埃及记，哦，以色列人不信靠神就倒闭在旷野，那我们把这个的故事也变成一个教义，哦，你要顺服神哦，你不听神的话你会倒闭在路上哦，那你不能这样的引申过来哦，不能撒谎哦，你看这使徒行传亚拉里亚撒非拉一撒谎就倒在那边哦，你不能把这个事件把它重演变成一个 universal truth， 那很危险。你的教导 doctrine must based on the teaching not the story or the record of history。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你看到吗？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洗就是 baptism。从一位圣灵受浸，得着圣灵的浸，关乎什么？成了一个身体。圣灵进到你的里面，联络你，联络我，把我们联络进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让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所以基督的尊荣能够成为身体肢体的尊荣，他的义成为我的义，他的圣洁成为我的圣洁，因着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看到了吗？圣灵的浸是关乎我们与基督联合，假如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我们今天没有救恩，因为只有当我们与基督奥秘的身体联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才归算在身体上面。所以后面就描写到身体的尊荣就成为肢体的尊荣，基督的义才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今天若不是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因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圣灵就内住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连结在这个奥秘基督的大身体里面，与基督联合，能够在基督里面。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In Christ 就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能够 In Christ 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才得救。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浸何等重要，关乎到教会身体的彰显，也关乎到我们的得救。假如没有圣灵的浸把我们联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今天不得救，因为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浸何等的重要，是关乎到教会身体的彰显，关乎到我们与基督得救的关系。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能够得着圣灵的浸，是借着信福音，信基督。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就得救了。这是得救的根基跟原因。信心只是个 instrument， 不是借着信心得救，乃是透过信心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基督的内住，然后与基督联合， 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也在基督的里面。要因着见的联合，我们得救了。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好。